汗水脸到底在嘲笑谁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。这是一个看脸吃饭的年代，每一个人见面第一印象肯定是这张脸。但是你说我戴一个大口罩，整个脸都包起来，看看谁愿意跟你合作吧。你需要跟别人合作的时候还是要露脸的啊。今天一碗米饭突然变成了原罪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吃米饭这种精致碳水吃多了以后呢，你就会长出一张碳水脸来。最近呢，网上出现了一个非常阴间的词啊，叫做碳水脸，意思大概就是你吃了太多米饭、面条、包子、馒头、甜食，脸就会变肿啊，就没有轮廓，下颌线会消失，皮肤松弛，整个人看起来呢很疲惫，廉价不高级。这事儿呢听起来像个段子啊，因为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吃米面的，我们是以碳水为主食的。现在突然有人告诉你了，说你吃饭这件事儿可能正毁掉你的脸，而且不仅仅是毁掉你的脸，还会毁掉你的阶层信用，毁掉你进入高端局的机会啊，因为他们认为长了碳水脸的人是没有自制力的，是没有时间去保养自己，要去为生计奔波的，你不配进入高端局。他直接把这事变成了一个鄙视链了。这个事儿呢就比较离谱了。如果只是说少吃高糖食物，控制精致碳水，多吃全谷物和蛋白质，这事儿呢没有太大问题。这个建议呢也是非常普遍的，但现在问题是碳水脸呢已经不是一个饮食建议了，它开始变成一套新的面相学了啊，就是通过面相来进行鄙视。你这个人长了碳水脸，我鄙视你。那到底什么叫碳水脸呢？脸要圆一点啊，这个就是碳水脸了。待会儿咱们来看看我这个算不算啊。眼神呢要比较松弛，比较累，下颌线不清楚，皮肤状态差。更过分的呢，有些人把它翻译成穷人脸、打工脸、低级脸。咱们呢今天就把这事儿稍微拆一拆啊。碳水脸到底是什么啊，这个为什么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医学概念，为什么这个词会变成阶级鄙视链，碳水脸到底嘲笑了谁啊？我现在呢先把答案放前头，他嘲笑的不是碳水，他嘲笑的是普通人的生活。咱们既然讲碳水脸，那么现在一共有几种脸呢？就是以营养学为冠名的这个脸啊，大概有几种。以前呢大家玩的叫白瘦幼啊，漫画腿 A41 精灵耳啊，这些其实都属于有点病态美学啊，就是正常人长不成那样，你长成那样了以后你的身体一定会出问题的。现在第一个叫碳水脸，就是脸肿圆宽，下颌线模糊，常被说成吃了太多主食、甜食、精致碳水所造成的。第二种呢就比较高级了，人家蛋白脸，就吃蛋白质吃的比较多，脸比较紧致，轮廓清晰，皮肤干净，被包装成高蛋白饮食、健身、自律、保健的结果，就是用很好的保健品，你会出现这种叫蛋白脸。还有一种呢叫红肉脸，这个被描述为更硬朗啊，一般蛋白脸是女生的，红肉脸好多是男生的，更有力量感，背后暗示的是牛排、红肉、健身、雄性气质。那你说我比这个红肉脸更雄壮一点是什么样的呢？还有睾酮脸啊，你的睾酮激素很高，你的男性荷尔蒙很高，骨相就是比较粗大，也有攻击力，有力量感啊，这种脸叫睾酮脸。当然还有一种脸叫生酮脸，很多人叫生酮饮食嘛，这种人呢就是极端低碳水，生酮饮食，他们呢很瘦啊，干，棱角分明，有那种脱水感。一般生酮脸呢会显得稍微老一点啊，比如经常跑马拉松那些人会有这种生酮脸，就是他就不再去追求蛋白脸那种皮肤紧致有光泽那套东西了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比较悲催的，就是比这个碳水脸还要更惨一点的，叫皮脂醇脸。这个呢也是一种网上流行脸，指的压力特别大，皮脂醇过高导致的面部浮肿、暗沉、显老。此外呢还有一些贬义词，比如说糖化脸啊，就是已经有糖尿病症状的这种脸， 还有呢叫馒化脸，就是天天吃馒头那个样子。这套词库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上一批新的。这里要注意啊，这些词大部分都不是严肃的医学分类，更像是短视频平台上的标签商品。他们的传播逻辑非常简单，先给你一个很模糊的标准让你自查，再给你一组对比图让你焦虑，然后给你一个解决方案让你去买课、买餐、买代餐、买护肤、买健身计划。他干这样的一个事情，他们实际上卖东西的。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，他不是讨论你吃什么健康，而是暗示什么样的人更高级。这套鄙视链大概就是这样的，最底层的是皮质醇脸啊，或者是刚才咱们讲的什么馒化脸、糖化脸啊，上一点的啊是碳水脸，碳水脸还不是最底层的。再往上呢是有中间层的，就是普通大众脸、大众健康脸。再往上呢是蛋白脸、红肉脸、生酮脸、睾酮脸啊，这个是要花钱买这个蛋白粉，有时间健身，有资源去做保养，有能力把自己的身体打磨成一张名片。表面上呢他讲的是营养结构，实际上呢他讲的是谁有资格被看作高级的人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很多内容不满足于少吃精致碳水，他一定要加上一层道德判断，说你为什么吃碳水啊，你是不是馋啊，或者你为什么馋啊，你为什么不自律啊。自律这件事呢就一下就上升到一个道德标准上了，不自律的人可能你道德上就矮人一头。而且呢有些人还会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认知比较低啊，你把自己吃成皮质醇脸了，吃成这种碳水脸了，你是不是没有很高的认知啊，不知道什么叫好日子呀。这个呢就属于比较纯粹的鄙视链了。所以呢这就不是科普，这个事儿呢叫审判。先看看我这张脸吧，我这个脸算不算碳水脸呢，咱自己判断不准啊。我呢是给自己照了张照片啊，然后扔给 ChatGPT 5.5 给我判断一下我这算不算碳水脸啊。当然了，这个 GPT 呢还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啊，他不会说特别难听的话。他的判断是什么呢，从这张照片上看这不算典型的碳水脸，更准确的说你这张脸是中年男性常见的圆方脸加上轻微浮肿感啊，还是有点胖。户外光线下真实皮肤状态，这个不是我在室内拍的，我是在室外拍的，不是网上那种被妖魔化的发面馒头脸啊。具体判断一下啊，脸型是偏圆方啊，不是松垮型的，下颌角呢不算特别锋利啊，脸颊有肉感啊，这肯定的有肉感啊，但是呢脸并不是明显下垂啊，注意啊，我的脸是不下垂的，还是比较有弹性的。下半张脸呢也不是那种完全糊成一片啊，还是有棱角的，只是没有那么锋利。所谓短视频里说的碳水脸，通常会强调脸肿的发胀，下颌线完全消失啊，眼皮浮肿，皮肤灰暗油腻，整个人显得疲惫松垮和无神。你这张照片里头脸部有肉感，你不属于明显的浮肿松垮和糊脸。眼部啊有一点点疲惫，但不是肿泡眼啊，眼神也不是特别的锐利型，但是这更像是年龄、摄影光线、户外风吹日晒，表情比较平静，可能当天休息状态一般，皮肤啊是真实中年男性状态，不是碳水导致的脸，额头和脸上有一些痘印、红点、纹理，这个更像是皮肤有一点点炎症啊，皮肤质感变化，这些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吃碳水。网上把任何痘、油、暗沉、浮肿都打包成碳水脸，这本身就是伪科学的归因。你这个更像是什么呢，中年真实自然状态，气质是比较稳重的，比较普通生活化的，偏户外写实啊。大家注意啊，你去判断是不是碳水脸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化妆了，是不是打光了，然后用什么样的角度都会有变化的。我只是随手举起来就给自己拍了一张，没有开美颜啊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。当然你们现在看到我这个视频最后应该是会经过一点点小美颜的，会比碳水脸要更加偏离一点点。 所以呢，这张照片真正呈现的是一张真实的中年男性的脸，有生活痕迹，有疲惫感，有肉感，但也很真实。拿碳水脸这个词去套，反而正好说明这个词有多么粗暴啊！这个我很喜欢 ChatGPT 说的很好啊，咱们要给他点个赞。那么科学边界是什么呢？碳水这件事本身并不是无辜的，吃太多碳水肯定是不对的，但是呢，这里必须要把边界讲清楚。我们不是说碳水必须不能吃啊，或者说现在有那种狂暴戒碳啊，或者彻底戒碳的也有，但是这个事情对身体不好啊，一定要讲清楚。戒了碳以后，人会变得很暴躁，皮肤会变得很粗糙，还会掉头发，而且你如果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种长期戒碳的话，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影响。你说我一定要去调整一下自己饮食的话，去看看医生啊，千万不要自己瞎干。前两天还有人说在硅谷有一些大佬在玩什么呢，一周不吃东西，就只喝水啊，黑咖啡，可能还有浓茶，整个一周是不吃任何东西的。人不喝水大概三天就饿死了，不吃东西就是你有水有咖啡有这些东西的话，大概十几天会饿死。那些人说一周不吃东西以后工作效率极高啊，因为你没有碳水嘛，中午吃碳水吃太多了，下午会晕碳。他们搞这种事情一周不吃东西啊，这个就属于比较极端了。反正有人做这种极端测试感觉很好，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试，还是太危险了一点点。在这儿还是讲碳水吧，长期摄入大量的高糖高精致碳水，再加上高油高盐，久坐熬夜压力大，确实呢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，比如体重上升，血糖波动，包括皮肤状态的差，还有浮肿啊，还有就是炎症反应会加重啊。因为我自己有糖尿病，我在糖尿病住院的时候身上就会有炎症啊，因为你血糖高的话，身上有一点点感染，有一点点的这种细菌的话都会快速发展，相当于是你把这个细放在糖水培养皿里头，你身上的所有的感染都发展的很快，而且不容易好啊。所以前面咱们讲的糖化脸大概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你晚上没睡好，第二天你脸可能也会更肿一点，更疲惫一些。这些呢是可以讨论的健康问题，但是你把这件事归咎于糖化脸这个事呢就有点太粗暴了啊。这件事情真正恶毒的地方呢是他把吃饱翻译成了低级，因为中国其实也就是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吧，大家算吃饱了啊，前面还有很多人是吃不饱的一个状态。但是现在呢他把这件事情给包装成一个很低级的一个状态啊，说你们这些人就不配跟我去说话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在讲的一个蛋白脸啊，他叫老钱脸，就是有老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脸，或者高净值脸。他在炫耀的是什么呢？他在炫耀的其实不是说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有多好，他们在炫耀的是这些人不用劳动。像以前有一个类似的词叫什么呢？叫克林姆林宫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在二战时期，在克林姆林宫里头长期不出来的这些人啊，他不晒太阳，脸呢会有这种苍白或者灰白的这种感觉。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是什么？裹小脚。你裹小脚呢，你肯定是不能劳动了嘛，甭管你是克林姆林宫白了还是裹小脚了，或者说像欧洲那些女性中世纪穿那种特别紧身喘不上气那种衣服，这个都属于是你不用劳动。你如果需要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话，你肯定没有办法去追求这种美。这个实际上在炫耀的就是我不劳动啊，我跟劳动人民，我跟普通大众我是有区隔的。他实际上在追求这样的一个东西。而且你要想去消化这些高蛋白，消化这些红肉的话，你还要去健身，你要有很长的时间去健身去做保养。现在普通打工人最缺的是什么？是时间啊。你让他去吃蛋白粉，你让他去吃牛排，他也吃得起，不是说吃不起，但是后边健身的那个时间啊，后边做保养这套时间他是没有的。所以这就是完完全全的从权贵阶层向普通大众所递来的这种鄙视。还有一点是什么？就是碳水脸的一个更主要的成因其实不是碳水吃多了，是熬夜，是加班。像老范现在不打工其实还好啊，但是一个打工人有几个不加班的，有几个不熬夜的？一帮不需要上班的人每天啊健身，吃牛排，吃蛋白粉，做各种保养，然后再去嘲笑这些每天加班的人，这个就非常非常险恶了啊。 那为什么这个词儿会火呢？原因很简单啊，因为现在中国内卷的实在太厉害了。上班的人呢，总担心自己是不是要被淘汰。中产阶级现在正在被消灭啊，真的是在被消灭。以后可能就是 K 型社会，只有两头啊，就没有中间这一部分了。这些中产阶级也好，或者是这些比较穷的人也好，也穷的人想去做阶级跃迁，中产阶级不想被淘汰，这些人就要会去想，我怎么能够混到高端局里去，我怎么能够有一个更精致的名片让人愿意跟我聊下去，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在里头。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下，碳水脸这套逻辑他就行得通了。你想进入高端局吗？你想跟这些老钱去聊天吗？你想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酒会，想去上桌吗？如果你顶着一张碳水脸，顶着一张皮质醇脸的话，你到那儿以后你都不知道该跟人说什么，人家看你一眼就拉倒了。就这种词呢，一定会戳中很多人的内心痛处。既然戳中了以后，那下一件事怎么办呢？买课呀，买代餐啊，买这些东西啊。其实它真正的问题解决不了，就是你到底怎么能够有钱，到底怎么能够有钱有闲啊，这个事儿其实它是解决不了的。那你说以貌取人这个事儿是不是不对呢？在这儿呢，老范也不能装圣人啊，老范自己也以貌取人啊，所有人都会以貌取人的。我会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不喜欢跟那样人在一起啊。有些人看着呢就让人如沐春风，有些人呢就面目可憎。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标准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。但是呢，如果每个人都去以貌取人的话，社会也是多样性的，因为毕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。那我可能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沟通交流，另外的一些人也许也会抱团。但是呢，现在短视频、手机、社交媒体非常非常流行以后的话，人的审美会趋同，白瘦幼叫好看， A4 纸叫好看，蛋白脸叫好看，红肉脸叫好看，它就会变成这样。这事是不对的，因为你一旦是说我们把看脸这件事情变得很制度化了，很一致性了，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不包容。一个健康的社会呢，还是应该更包容一些啊。我印象里那时候去新加坡，在新加坡的夜市上就看到很多特别特别胖的人在那做服务员，也没有任何问题啊，他社会也给了他位置了。在中国的话，可能这些人压根就不出来啊，或者说他只会去做一些不那么在前台的工作。我跑到日本啊，我就问人家，我说你们日本有流浪汉没有啊？我为什么一定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？对于我来说，这一个城市里头有流浪汉是属于这个城市够包容的一种表现啊。现在中国经常出去说，哎，你看我们这没有流浪汉，美国有流浪汉，好像我们比他做得好似的。我去日本我也问人，我说你们有流浪汉吗？他说也有，但是人家给我解释啊，说这个日本政府是完完全全有能力去救治这些人的，他们这些人成为 homeless， 成为无家可归者是他们个人的选择，我们尊重这种选择，我们要包容这种选择，这个也是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选择。你不能说这个人是流浪汉了，我们把他抓起来把你当神经病一样送到疯人院里去治疗啊，这个市容市貌是很整洁，但是这个城市就很不包容，对吧？最后呢说个结论吧，我呢肯定不鼓励暴饮暴食啊，你说我再去吃个自助啊，再去吃一大堆碳水啊，吃很多糖啊，这件事肯定不鼓励大家去做。我自己肯定是很爱吃糖的，但是现在呢也不怎么吃了，因为毕竟自己有糖尿病嘛，也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的。但是呢，我绝对不建议大家去通过脸啊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，通过脸去形成鄙视链。我觉得社会还是要包容一些啊，每一个人呢按照自己的喜好，按照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啊，都去过好自己的日子，社会应该给每一个人留出足够的空间来，这才是一个比较和谐比较宽容的社会，而不是允许这些明显带有鄙视带有歧视风格的词去传播。而且这种词现在在短视频时代，在社交媒体时代的话，它会快速传播了以后形成这种病态审美。在这里还有一点比较好的是什么，就是碳水脸是一个男女平等的事儿啊，就是男的长成那样叫碳水脸，女的长成那样也叫碳水脸。一旦是说碳水脸是针对一部分人的一个标准啊，比如说是由有权利的人针对没有权利的人设定的一个标准，那这个事儿会更危险啊。为什么？裹小脚就是男性，就是社会有权利的一些人，对于没有权利的女性 提的一个审美标准，最后就会发生这样的人伦惨剧。那你说是不是到哪一天我们又会出现裹小脚的事情呢？难说啊。你像前面的 A41 啊，还有一些女明星去把这个什么神经挑断啊什么这个事情，其实已经在向裹小脚的方向前进了啊。好啊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。大家呢也都可以找出镜子或者找出手机来给自己拍张照片，扔给 ChatGPT 啊，说你知道我这个算碳水脸吗？去找一找自信啊。我并不认为说 ChatGPT 说我不是碳水脸我就坚决相信自己不是了啊。ChatGPT 还是有一点点讨好型人格的，但是呢大家可以去给自己找一点点自信。如果有谁说你是碳水脸啊，你也不用理他，自己开心是第一重要的啊，少吃点碳水啊没问题，但是千万不要去做那种彻底的戒碳啊，你可以去问问医生这事该怎么办啊。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，感谢大家收听，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，参加 Discord 讨论群，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，再见。